竭尽全力，以色列斩首哈马斯战争最高层。拜集会前，中国政府大量购买美国大豆。乌克兰击毁两艘俄罗斯登陆舰，打击俄国补给车队。中国购物者收紧钱包，双十一购物遇冷，穆迪将美国信用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11月12日星期日，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魏玲。提提大家，我哋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喺星期六，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向哈马斯总部所在地希法医院推进。以色列时报表示，最近几个星期，几千名平民一直喺希法医院区域避难。但是随着以色列军队逼近，军方扩大了通去南部的安全疏散路线，很多人在星期五逃离。住在希法附近的居民对美联社表示，以色列军队正在从该市的南北两侧深入该市，他们面临着强大的阻力，但是他们正在前进。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说，以色列坦克距离圣城医院只是20公尺，并且向医院开火。面对相关的讯问，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彼得纳纳宗教回应说，部队正在在相关的地区附近和哈马斯进行激烈的战斗，军方采取一切可行措施防止巴勒斯坦平民受到伤害。亦在同时，以色列维持巴勒斯坦的人道走廊运转4到6小时，允许几万人在设定的安全区域前往避难。在这个星期，以色列同白宫商量了第二条人道走廊，允许巴勒斯坦人沿住加沙的沿海公路撤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六表示，以色列不会选择停火，而是将竭尽全力继续同哈马斯作战，持续前进，直至胜利。内塔尼亚胡在电视演讲中说，哈马斯失去了对加沙地带的控制，他没有安全的藏身之处，所有哈马斯成员都将面临被消灭，我们的部队在地面上打击他们，亦在地下打击他们。在星期六，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军方击毙了一名哈马斯部队指挥官，他涉嫌在兰蒂西医院扣押大约1000名加沙居民作为掩护，阻止他们从加沙北部撤离。声明中表示，国防军吉亚蒂旅根据新贝特和军事情报局收集的情报，指挥一架战斗机袭击了哈马斯纳塞尔拉德曼年的指挥官暹罗。当时他和其他的哈马斯特工躲藏在加沙城的布拉克学校，随后遭到斩首。以色列战时内阁部长本尼金茨说，是哈马斯给加沙居民带来灾难，呼吁民众应该对哈马斯犯罪群体施加压力和攻击。他亦都主张释放被扣押的人质，这样会令到战争快点结束。到目前为止，有一共5名的人质获释，哈马斯释放了4名人质，另外一个人是由军队营救出来的。CNN 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六的通话中呼吁人质谈判中间人卡塔尔向哈马斯施压，要求允许更多的双重国籍人士离开加沙，特别是美国的双重国籍人士。而卡塔尔说，将会继续和哈马斯谈判以实现这个目标。随着以色列南部的很多居民被疏散或者是征召担任预备役，数千名以色列人参加了田间活动，自发地前往帮助农民采摘蔬果和收集牛奶。这个举动是为了支援战时的生命线。有以色列的农民受访者说，需要有人在这里用这片土地生产食物。以色列国防军退役将军替邦的一位家庭成员拉尼亚多表示，在哈马斯入侵的消息传出之后，他着上军装赶去危险区域，目的是照顾因为大规模破坏而被遗弃的奶牛农场。还有其他的志愿者前去照顾动物和田地，任务包括采摘水果和蔬菜。这个做法是为了填补战时的劳动力空缺，尽力帮助以色列农业生产。预计在跟着下来的2个星期内，义工数量将会达到每日的4000人。 特拉维夫大学和盖夫本古里安大学对以色列人进行了一项新的民意调查，发现在战争第三个星期的时候，超过 40% 的受访者以某种形式参与了不拿人工的志愿者服务。美国主办 APEC 峰会，两国的首脑会谈拜习会将会在下个星期的三藩市召开。全球最大的农作物贸易商格吉公司表示，中国政府在这个星期刚刚大量购买了美国大豆。企业的全球贸易主管蔡勒福表示，中方在星期二和星期三紧急采购了超过300万吨美国大豆，这样表明中方正在囤货，而且对大豆的需求比之前预期的更多。目前中国最大的大豆供应国巴西受到恶劣天气的威胁，作物种植面积下降。在拜习峰会之前，中国对美国大豆供应的兴趣重燃，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大豆价格触及九个月来的最高价格。美国农业部星期四连续第五个月下调全球大豆储备预测，同时上调中国需求的前景。蔡勒福说，中国购买的大豆似乎多于国内需求。如果你看看中国的商业需求，你会发现他们正在购买超额的大豆，这个是市场看涨的信号。业界认为这个是中共政府希望防止供应中断造成的决策，同时亦都可能是通过采取贸易战时期的同类对策，以试图对美国公布积极信号。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国际关系研究者庄家荣对中央社表示，美中双方会通过这次高层对话进行协调，比如说避免军事冲突和摩擦升温等。领导人会后可能会释放出某些意愿，但是这些意愿能不能够化为实际行动仍然有待观察。俄乌战争方面，乌克兰在前线再次取得显著进展。在11月11号，乌克兰当地媒体报道说，在赫尔松州，毁灭性的乌克兰军方炮击摧毁了一支由11辆卡车组成的俄罗斯补给车队。侵略者不单止在设备上，而且在人力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公开的影片显示，基辅的袭击主要是针对车队头部和尾部的卡车，封锁了剩余的运输工具，令到它更容易成为乌克兰炮兵的目标。乌克兰军方表示，这次袭击导致大约25名俄罗斯入侵者死亡，另外有30人受伤，8辆卡车物资被毁。在11月10号，乌克兰主要军事情报局 GUR 表示，该国军队采用水面攻击，用无人机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击沉了两艘俄军黑海舰队 BSF 的小型登陆舰。GUR 公布的卫星图像说，被击沉的舰艇包括一艘1176阿富拉级小型登陆舰和一艘11770塞尔纳级小型登陆舰。塞尔纳级舰艇当时再有一名船员和包括 BTR-82 装甲运兵车在内的军备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长期以来一直表示，能否保护乌克兰的长期安全决定在空中竞争的军事能力。在11号，商业内幕的消息说，乌克兰士兵已经开始驾驶 F-16 战斗机进行训练，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目前荷兰赠送的5架 F-16 都被安置在罗马尼亚训练中心。荷兰武装部队表示，预计在今年年底将会再提供18架 F-16 给乌克兰使用。国防专家认为，如果被 F-16 搭载 AIM-9 和 AIM-120 导弹，将会为乌克兰的空军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近距离战斗能力。这些导弹使用红外热线追踪导向目标，并发射高爆弹头。对于战争的前景，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六评论说，下个月对俄乌战争的走向来讲至关重要，因为乌克兰正在努力反攻以收复领土。 BBC 引述他的发言表示，俄罗斯正在在乌克兰实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现在还不是乌克兰坐到谈判桌前进行谈判的时候。马克龙强调，乌克兰应该就同俄国的潜在谈判做出自己的决定。 由于社会不景气，中国的顾客说他们都在这里自己宿舍，没有办法全力参与星期六一年一度的双十一网购节。这个由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推动的购物狂欢节，以商品大幅降价并提供诱人的优惠著称。不过面对中国低迷的就业形势和疲软的房地产市场，很多网友表示他们发现不买能够马上悭回 100% 的开销，以致来嘲讽购物节主办方关于低价购物的主张。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的网页上，双十一的热搜甚至都未能够长期霸占前十，到十二号的凌晨，热搜并不好像以往一样仍然有大量的双十一元素，而是展示包括情绪稳定、父母被骗买房等内容，显得这次购物节冷冷清清，更加寒酸。贝恩公司对3000名中国顾客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超过3/4的受访者计划今年减少支出，或者是不增加支出水平，渡过大环境经济不稳定的难关。北京朝阳区桌球室老板石庚辰对美联社说，他现在的营业额只是疫情之前的 40%， 顾客比之前少了，同时他自己的生活上的开销也减少了。石庚辰说，虽然每个人都有想花钱的冲动，但是首先要有钱才可以花。河北省石家庄便利商店的员工胡敏表示，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他不再花钱买任何东西，他也都注意到周围的人也都不像好像以前那样花那么多钱买东西。上海中国市场研究集团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雷恩表示，光棍节的炒作和兴奋已经结束了，过去九个月入面，中国消费者每日都在享受稳定的折扣商品，因此他们预计除了消费品之外，双十一不会有大幅折扣。在目前的局面之下，顾客可能更热衷于购买牙膏、纸巾和洗衣粉等日常用品，而不是高端的化妆品和奢侈品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将美国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到负面，导致美方失去了最高信用评级，这个举动引发华府的不满。根据彭博社报道，评级机构穆迪确认美国的评级是 AAA， 位于最高投资等级，但是将预期从稳定下调到负面。该机构指出，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之下，美国的预算赤字仍然在扩大，这意味着债务承受能力将会继续给美国带来压力。此外，分化的国会可能会造成政府再次关门的风险。对此，美国方面表达了反对。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艾德耶莫表示，虽然穆迪维持了美国的 AAA 评级，但是美方并不认同负面展望的结论。目前美国政府的运作资金只是维持到11月17号，新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准备在下个星期二表决一份政府支出方案，将美国资金维持到12月7号。长期运作能力仍然需要依靠两党更多的谈判和共识才能够出现。另外一方面，如果国会未能够通过短期支出法案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在11月18号面临政府关闭。此外，美债收益率的急剧上升亦都为经济前景增加了改善难度。穆迪高级信贷官福斯特认为，预计美国可以在明年解决经济负面展望的前景问题，但是更有可能是在2025年。他强调，评级机构需要看到政府通过减少支出或者是其他措施来减少赤字，或者是导致国民收入增加。穆迪下调评级的举动可能会增加行业的担忧，不过投资者表示，这个举动会不会对美债市场产生实际的影响仍然有待观察。在目前的国际市场中，美债仍然是因为它的深度和流动性被视为投资的避风港。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